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已经说过，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说到耶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天国的君王，并且马太用了耶稣的五篇讲章做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然后很有系统的把耶稣的事迹穿插在这五篇讲章之间。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记载了耶稣这五篇讲章里的第一篇，耶稣在他的讲道里宣告了天国的律例。在第十章，耶稣拣选了门徒，在他差遣他们出去传道以前，就向他们讲了马太福音里的第二篇讲章，就是解说神拣选仆人的属灵原则。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和十二章就说到，当为耶稣铺路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虽然有许多人跟随他，可是人们对他的怀疑抵挡也是越来越厉害，甚至犹太宗教的领袖决心要找机会来控告他杀他。
当耶稣所传的天国信息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敌对和紧张的时候，马太福音却毫不犹豫的接着用耶稣第三篇的讲章把天国的奥秘启示出来。
我们以前说过，马太福音是了解旧约和新约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他把新旧约的意义连贯在一起。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拒绝了神的权柄和管理，也就是他的国度。到了新约，耶稣却向他们启示了天国的新蓝图，就是神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天国的福气。
如果马太福音是新旧约之间的一把钥匙，那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是进入马太福音的钥匙，因为这一篇在马太福音里所收集耶稣的第三篇讲章，是耶稣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解开天国的奥秘。
对，比喻通常都比较浅显，容易明白，所以当我们要把一件艰深难懂的事情讲解清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适当的比喻去说明。我们从这章圣经里可以体会到，耶稣很会用比喻，他借着几个比喻从不同的角度把天国的奥秘深入浅出的讲给我们听。
我们也知道，比喻跟预言，就是像伊索寓言那种预言，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喻这个字它的希腊原文真正的意思就是放在旁边，换句话说，比喻就是把一个日常生活的经验放在那个需要解释的道理旁边，让人可以对照它来明白那个道理。
所以我们读比喻的时候，不能够像读寓言那样给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都加上一个意义，我们必须先找出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够根据它的目的来了解比喻背后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研读耶稣所讲的比喻时，就不能够在它的细节上做文章，而是要先找到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然后根据这个目的来了解耶稣借着比喻所要说明的真理。
现在就让我们根据这个原则来念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其中找到耶稣说这些比喻的目的。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十节跟十一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晓得整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所要说明的就是天国的奥秘，而且这个天国的奥秘主要是对门徒说的。我们在以前曾经说过，圣经里面所谓的奥秘就是指神隐藏的属灵的事情，直到他应该显明的时候。
这么说来，天国君王的来到就是揭开天国奥秘的时机。 从前在旧约没有启示过的事情，如今在新约就要向我们显明了。
对，我们一向所以为的天国是指将来在天上的国度，那么耶稣来了却跟着施洗约翰的信息说天国近了。我们根据福音书的教导很明显的知道，耶稣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么说来，天国在耶稣来到世上受苦还没有得荣耀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就用了七个或者我们说八个的比喻来一一的把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出来。
可是金华牧师啊，有人也许会问，耶稣为什么对门徒说这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呢？
要知道哈，耶稣向大众讲解比喻的时候，也许门徒也是第一次听到，只是信和不信的人他们领受的意愿和能力不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曾经说过，因为神借着圣灵向属他的人显明神奥秘的事，所以即使最浅显用比喻解说的事，如果人的心不谦卑拒绝神，圣灵就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所以神就不叫他们明白属灵的事。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这几个比喻里都可以看到这个原则。
其实我们从12节到17节就可以晓得，耶稣用比喻来阐释天国的道理就是根据这个原则。马太福音13章的12节到17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这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了解天国奥秘的原则就是，我们追求天国的道理越多就得到越多，不然的话，即使是最浅显的比喻，也不会让心里刚硬拒绝神的人明白的。
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14节跟15节所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跟第10节的话。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去向犹太人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警告以赛亚，他所做的工作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犹太人会硬着心拒绝他。
旧约时代犹太人怎么样拒绝神的话，到新约的时代他们还是照样拒绝神的话。耶稣用比喻向这样的人讲道，这就应验了在马太福音13章34、35节所引用的，旧约诗人亚萨在诗篇第78篇第2节所说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指的就是这个天国的奥秘，如今借着主耶稣向我们这后来世代的人显明出来了。
我们从马太福音13章里先挑出来第10节到第17节来研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的原因之后，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研读这张圣经里主耶稣所说的七个有关天国奥秘的比喻。首先从马太福音13章1到3节的上半节，那是说到耶稣讲述这七个比喻的背景，说当那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这个是另外一次耶稣在户外公开的讲道，他显然是发生在群众自动自发的到他那里要听他讲道的时候，这些群众不顾这么多的敌对跟仇视，还是照样的来找耶稣。于是耶稣就上了船， 向站在岸边的人用比喻来教导他们。
刚才我们说了，解释比喻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先晓得这个比喻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就是去找出这个比喻说到我们生活中的哪一种经验，第三个步骤就是用我们生活的经验来和耶稣所针对的问题做比较，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知道这比喻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所领受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好，我们先来看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从第十节和十一节里知道，耶稣的这几个比喻都是为了要向他的门徒揭开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已经对这个比喻的目的有了一个轮廓。
那么第二个步骤也不难，这个比喻显然是说到一般人撒种的经验。
对，第五节说到土浅石头地，我们根据希腊原文所用的字就知道，它所指的是在坚硬的大石头上所铺的一层浅浅的土壤，这种地方根本就长不出根，即使有也是很不健康的。
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说这个比喻是为了预备听到人的心，希望他们预备自己的心田，能够领受天国的道，并且为所听见的结出累累的果实来。
不错，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从耶稣向门徒的解释，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
我把它念出来啊，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所以你们当听着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耶稣说，他所讲的种子就代表神的道，而田地就代表人的心田。那恶者呢？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他是指魔鬼撒旦说的。
种子撒下去会有什么收成，跟种子掉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有着绝对的关系。可见天国道理的种子在人的心里能不能够生根，能不能够成长，也是跟人的心有着绝对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对天国的道理没有坚定的心智，就会经不起环境的考验。而且当苦难逼迫，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引诱临到的时候，就注定会失败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这个比喻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成为接受神天国福音种子的好土，好叫神的国能够在我们心里生长茁壮，结出百倍的果实。有了对听众心理的装备，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开始到五十节，耶稣就又说了六个比喻，而且每一个比喻都是用天国好像作为开始的，这就更明显的让我们晓得这些比喻都是针对天国说的。
不错，这六个比喻是每两个成为一组的，因为他们都说明同样的一个信息。
对，我们来看头一组，芥菜种的比喻和面笑的比喻。
芥菜种的比喻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耶稣用当时的人很熟悉的芥菜种来做比喻，芥菜种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小的植物种子，不过对一般巴勒斯坦的人来说，芥菜种实在是够小了，尤其是把它跟成长之后的尺寸来做比较，那就更加的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原来巴勒斯坦的这种芥菜和我们中国的芥菜是不一样的，它可以长到3到4米高，也就是2、3个人那么高，所以才可以让小鸟栖息在上面，所以耶稣说它成了树。
耶稣用这么一个小小的芥菜种竟可以长得这么高大，来说明天国也是从很小开始的，但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最后能够迅速的扩展开来。这是说到天国的扩展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限量的。
对，跟着马太福音13章33节，就是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同样的信息。在33节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个比喻所用的是面笑发面的生活经验，一点点的面笑怎么能够发出全团的面？同样的，天国也有这种能力。天国开始的时候虽然很小，可是到了最后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这不就印证了教会的历史吗？当耶稣受难的时候，跟随他的12个门徒，除了出卖他的犹大之外，其余的都害怕的躲藏起来。即使在他复活之后，参加在耶路撒冷小楼上祷告聚会的人，也不过是120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到了1世纪结束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罗马的世界，如今在全世界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力量正好像耶稣所用的面笑和芥菜种的比喻，
一点也不错。接下来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又记载了2个类似的比喻，就是寻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那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宝贝和珠子都是在我们生活经验里很贵重的东西，失货的人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去得到它。如果我们晓得天国就是无价之宝，我们不是也会不惜牺牲一切去得到它吗？
就是啊，在这两个比喻里面，那个寻宝的人，他很可能是偶尔发现了这个宝贝，而那个找到珠子的人呢，他却是存心去寻找才寻见的。那么天国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是无意之间认识神的，或者是有意寻求神的，既然找到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撇下一切去跟从主，为的是要保住这无价的天国福分。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3组比喻，它也有2个，其中一个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天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2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我们知道麦子是巴勒斯坦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而麦子它的样子和麦子很相像，尤其是它的幼苗和麦子的幼苗特别的相像，常常长在麦田里，很不容易把它分出来，加上它们的根在生长的时候又彼此的纠缠在一起，如果拔麦子很难不伤到麦子，所以农夫很头痛。
据说啊，麦子的籽粒不但是不能够做食物，而且里面有一种有毒的病菌，会伤害到人的身体，是不能够吃的，所以农夫一定要把它分出来。
好在麦子和麦子结的籽粒大不相同，麦子的籽粒比较小比较轻，麦子的籽粒比较大比较重，所以到了收成的时候，农人就可以利用风来把籽粒轻的麦子薅出来烧了，只留下来可以用的麦子。
在马太福音13章的36节到43节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看见比喻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天国的道理。弟兄姐妹，那么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按照前面所讲的解释比喻的四个步骤来理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
首先就是这个比喻的目的，耶稣已经说了，这是针对天国的奥秘说的。那么第二，这个比喻所举出的生活经验，就是麦田里有麦子混在里面的经验。第三步，我们把这个比喻跟我们的经验放在一起做比较，就晓得这是说天国在地上的过渡时期里，常常有魔鬼的工作混在里面，搅扰神的儿女，想要阻碍神儿女的生长。神为了要保护他的儿女，就暂时忍耐，一直等到天国的发展成熟了，到那个时候，他就要薅出撒旦的工作，用火来审判他，把他们全部焚烧。
不错，至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比喻所反映出来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今天在神的教会里也有假信徒，有撒旦的猜疑混在里面，但是神不要我们用自己的手段去把他们分别出来，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等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就要亲自审判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属神的人就要在天国里享受永远的荣耀，属撒旦的人却要和神的国度永远隔绝，受到永远的刑罚。
对，那么跟他同一组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渔夫撒网的比喻，记在马太福音13章的47节到50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渔夫通常都是把一种圆形的渔网坠到水底，等过了一段时间，就把连接网子的绳子收紧，然后把在网里的鱼拉上来。这个时候在网里什么生物都有，所以渔夫必须一个一个把能卖钱能够吃的海鲜挑出来，把剩下来没有用的丢掉。
这个经验也是说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真假混杂，好坏都有，可是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要亲手捡出在天国里没有价值的属于撒旦的人，把他们抛弃，却把自己的儿女接纳在他的国度里。
这么说， 我们想到神将来的审判，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必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需要为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了。
耶稣向门徒用比喻揭开了天国的奥秘以后，在马太福音13章的51节，他就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接着耶稣就向门徒说出另外一个家主的比喻，他说，凡闻事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用家主从仓库拿出新旧东西的生活经验来说明家主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我们晓得文士是专门解释和教导旧约律法的，既然文士能够接受做天国的门徒，那么他们能不能从自己所熟悉的旧约里，在旧约的光中重新认识新约弥赛亚国度的真理呢？
我相信耶稣这样对门徒说，是因为他们是被拣选去传讲天国真理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我们能不能够每一次从自己不断重复教导的圣经里讲出新的亮光呢？也像我们每一个被托付去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旧的圣经知识里找到圣灵光照的新亮光呢？
是的，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58节继续地告诉我们，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这里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指的就是拿撒勒。耶稣在那里被请去犹太人的会堂里讲道，同时他也一定行了神迹，像他过去在许多地方一样，耶稣的教训跟他所行的神迹，让好多人都稀奇他与众不同的智慧跟异能。
可是呢，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他家乡的人自以为熟悉他的家庭和背景，晓得有关耶稣的事，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比他们还要平凡的人，就轻视他，厌弃他，拒绝他。
所以耶稣感叹地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历史一直在重演，过去先知怎么样在自己的家乡被人厌弃，如今耶稣也照样的被自己家乡的人弃绝。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用肤浅主观的态度去度量耶稣，以至于忽略了他令人稀奇的教导和叫人惊讶的神迹奇事呢？
我们这些靠近耶稣的人，熟悉他的人，会不会因为自以为太认识他了，反而没有用对万王之王耶稣应该有的态度去尊敬他，去荣耀他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自以为对有些圣经的真理已经太熟悉，什么都知道了，就不像门徒那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请耶稣把其中的奥秘解释给我们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道理里面发现天国伟大的真理呢？
别忘了，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求神叫我们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靠着圣灵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成长。
我们这一次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